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1180 台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耳山子，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我在这先给您请安。上次我跟大家提了一下，今天应该是咱们最后一次节目，下一周我就要跟着世外桃源99只羊广播电台一起搬家了，咱不在1180播了，咱卷破开卷走人了，新的频道是1320 AM。 而且咱这星期六早茶节目也升级为星期五午餐了，如果您喜欢听我聊的话，那您就等到星期五中午把您那无线电的细匣子呀、半导体啊、随身听的嘎哒哒那么一开，等到12点整播到1320 AM， 二山子在那儿接着跟您聊，我一句废话也不能省着不跟您说，整整一个小时连说带唱的，让您烦还烦不过来呢。听到一点钟关了收音机，您就可以好好上班了，多省心呢。那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儿聊什么？大过年的，总不能攒着那吉利话不说吧。上星期三星期四是正月15元宵节，您过了吗？您说我在这儿拼命的跟您说吉利话，可那天嘿，愣给咱来了一月全食，好嘛，吉利，大吉大利。那天应该是看灯的，咱休斯顿看什么灯啊？除了车灯啊，左边都是白的，右边都是红的，不是头灯就是尾灯。我跟您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想家呀，真想家。您知道这正月啊，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为宵，所以称元月15为元宵节。正月15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的复始，大地回春之夜，所以人们都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一个延续。元宵节呢又称为上元节。我这多说两句啊，让忘了的老人们呢回忆回忆，让年轻人们多听几句，记得心里头，说不定以后对你自己和你的后代都有用呢。不管您住在哪儿，您千万别忘了您是中国人。按中国民间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点灯放盐，喜猜灯谜，共吃汤圆，合家团聚，同庆佳节，乐其融融啊。家里坐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七的姑八的姨的，叔叔舅舅姑姑婶婶，哎呦，热闹热闹。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过节过年，那才叫一个真正的过呢。中国人的节日都有讲头，可是有时候讲头啊，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反正是上面传下来的吧。知道不知道都得咧着嘴跟着笑，该吃的该玩的该干的该看的，不管您是聪明有心眼的还是您傻缺心眼的，谁也省不了，都能享受得到。那元宵节也称为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灯更加兴旺，王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什么灯轮啊、灯楼啊、灯树啊，花样繁多是数不胜数啊。当然玩不好的话，一把火呼噜一下，嘿，随着北风全都烧尽了。您要是倒霉那天站在下风口的话，说不定您连衣服啊、头发全都给烧焦了。瘦的烤过了以后就像一只烧麻雀，肥的烤过了以后就像一只烤乳猪，那就是水火不留情啊。不管玩什么，安全第一最重要。到了宋代更加重视元宵节了，赏灯活动更加热闹，那时候人们习惯把这个活动要进行到5天之长，灯的样式也更加丰富。到了明代变本加厉啊，要连续赏灯10天之久，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灯节了。太平世界没别的事儿干，是不是闲得慌？10天之久，谁出的灯谜那么难呢？猜不出来是不是？哎，说到这儿，我给您说一个今年我看到的一个小灯谜啊，耽误不了您10天10秒钟，您就猜得出来。前边看着像驴，后边看着像驴，左边看着像驴，右边看着像驴，他怎么看怎么像驴，但是就是不能赶着骑，他是什么呀？猜不出来，嗨，死驴。哎，笑完了接着听我说这赏灯节的历史啊。到了清代赏灯活动就减少了，只是3天，可是赏灯活动的规模那是盛况空前，除燃灯之外还要放烟花助兴， 到了现在如何庆祝就不用我二山子说了，您把您那脑袋伸出窗子外头看看，能看见什么就是什么。最漂亮最显眼的是什么灯？警灯，又是蓝的又是红的，变着闪着的给你晃，他们也不嫌烦。中国人过节与文化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嘴上吃，所以我二山子要好好过这节。那天着实的买了好几包的各种元宵啊，有大有小，有硬有软，有实心的，也有空糖的，还有需要加酒酿的。吃，煮了吃，一大碗元宵往肚子里一灌。吃元宵有个讲究，别嚼，一个一个往下吞，因为它那大小啊，跟您那肠子的直径正好差不多。吃完了这碗热元宵以后啊，灌一杯凉水，条件好的话弄两球冰激凌，盖在这热元宵上头，热的要往上走，冷的要往下沉。这冷的热的在肚子里这么一较劲呢，戏就来了。这时候最好离开室内，到户外去。然后站在街门口灌点西北风，嘿，那叫一个痛快，上边打嗝下边放屁的，一年的晦气全都打出去放走了，痛快比放鞭炮还痛快。吃元宵啊，吃年糕啊，不管是吃什么糯米所造的食物，都有个讲究，那就是不能生气。我记得小时候老人常跟我讲，谁都不能闹别扭啊，今天咱们吃年的，脾气都好着点，要不然那年糕元宵的都存在心里头，变成一大硬疙瘩，到时候还得上医院开刀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些事儿的时候，难道你们还笑得出来吗？我二山子多么的可怜，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多么大的恐惧当中度过的。我怕这个，我怕那个，我告诉您吧，我怕的事儿多了，等我以后想起来一件一件跟您提。我现在不怕了，我现在信主了，这事儿真好，我现在敢随便吃年的了，因为我不会不高兴，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就像一个源泉似的，永远在我里头，我没事就想偷着乐，真的就是那感觉。这福音呢，这救恩呢，比过节呀吃东西那好得多。您说你把死的事儿都给解决了，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您头疼？什么事儿到我这儿很难让我不高兴，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呀，因为我是二山子呀，天塌下来有大山子顶着呢，我着哪档子急呀。说到这儿，我得把我这笑脸关上，严肃地问您一句，您相信有一天天会下来吗？第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位比你更大的，愿意帮您顶这个塌下来的天的？您要是还没有的话，您信耶稣吧。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基督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宰。这样的话，等到天塌下来的那一天，我保证您不会害怕，反而会跟我一样偷着笑。您要是这辈子没赚过便宜的话，这就是您能赚到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便宜了。因为圣经上说了，耶稣会带着众天使降临到地上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那就是天塌下来的日子，那就不是什么月全食了，太阳都会变黑，地上的一切都要结束了，管他几千年的历史呢，吃元宵啊，点灯啊，猜灯谜啊，我告诉您吧，一切问题的答案，万事万物的谜底，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您的灵魂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的话，他曾经为你死，为你流血这件事，你没有在他回来以前相信接受的话，那个救赎不在你的身上，他就不是你的主，不是你的老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可怕呀，与神的分离，与神的隔绝，就是没有光。咱们喜欢灯，咱们爱灯，那是因为我们爱光。如果真光来到这世界上，你不相信，你不接受的话，那我们将永远活在黑暗里。快相信主吧，快接受主吧，时间不多了。从三月开始，我们整个世外桃源99之阳广播电台将从1180AM 这个频道转移到1320AM， 我们的节目播放时间将是中午12点到1点。二山子的星期六早茶节目被抹杀了，牺牲了，消化了，蒸发了。当然好在蒙哥大恩大德，全力提拔小弟，他把每星期五12点到1点的节目时间全都给了我，所以我二山子升级了，从星期六早茶变成星期五周末午餐了。所以您千万别忘了，到星期五的时候，麻烦您劳驾开一下收音机，拨到 1320AM， 听我在那儿继续跟您聊。您要是不听我说了的话，不是我的观众的话， 您就多劝几位让别人听，要不然的话呀，我跟您说吧，能把我憋出病来。那好，既然您今天还在这儿，那咱们就接着往下砍，说什么呢？这春节一过，下边还真就是春天了。我想啊，休顺这冬天大概就算是过去了。这不是都立春了吗？春暖花开，动物都开始活跃起来了，人也开始相爱。上个星期是情人节，我们播放了配乐朗诵圣经当中最美的一卷书《雅歌》。有许多听众朋友们和弟兄姊妹对《雅歌》这卷圣经都非常的喜爱，但是又有很多的问题。您要是想更深更准确的了解这卷书的话，我二三子在这儿一点也帮不了您。您最好是找一个教会，找一个查经小组，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在这卷书面前好好的求问主，让神把圣灵赐到你心中，把这卷书真实的感情在你心里边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你与神之间应有的光景应当是怎样。
又有的朋友说了，先别提咱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啊。您的雅歌书听起来读起来固然很美，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太苦了，人和人之间的爱情根本都找不着，都从来没体验到，这么大岁数了还这满世界抓瞎呢，就甭说人与一个看不见的神了。您别说，亲爱的听众朋友，这话的确对。神创造人，为什么要造男造女，而且还设立婚姻，让男女之间有甜美的爱情？神造了这些，其实就是让咱们通过这些来了解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您还记不记得在雅歌书第五章第二节那边，爱人的神就把自己的声音以一个良人的口气说出来了，他敲着我们的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神站在你的心门外边这样叩你的门，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入睡了？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很累？你一直拖延把门为神打开呢？那好，可能也有的朋友觉得神并没有站在他的心门外边一天到晚的在那儿敲门，您觉得神一直辜负你，一直不理你。那如果是这样的光景的话，我劝您一句，那您应该以一个心腹的那种心情来寻找他。就要像雅歌书上所说的，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您要是一个这样的心情寻找神的话，我保证您一转身就会看见他在那儿等你。您可能觉得我说的这个太不现实，太抽象，太虚无缥缈，云里雾里的还爱情呢，现实生活根本就不是这样。这也对，现实生活的确不是这样，人呢，不知道什么是爱，就连跟自己所爱的人说话都说不出来好听的，尤其是我们北京人。我下边给您说说我们北京的哥们儿和姐们儿是怎么谈恋爱的，那简直就没法跟圣经比啊。这情节呢很简单，一个男孩子跟一个他所爱的女孩子约会，但是这女孩来晚了，见面以后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上来就埋怨，嘿，你怎么现在才来啊，都几点了？您说这姑娘多可怜，急着忙着的紧跑慢跑的要看自己男朋友，晚了一点啪来这么一句拽在脸上，这心情能好吗？再加上这妞又是咱北京特产，这种话都听惯了，根本就不往心里头去，有气儿没气儿回答，我们家有事儿，我爸他那什么，哼，打住，我告诉你，打我认识你那天起，你们家事儿就没断过。嘿，他我就纳了闷了，你爸一退伍老兵，怎么一天到晚老那么牛啊？比克林顿、比尔盖茨事儿都多哈？你们家是救火队还是急救站呢？就你们家事儿多。姑娘一听这话，一白眼上来就给小伙子一拳，这你至于吗？不是就晚来一会儿吗？我们家要是救火队和急救站的，我今儿晚得了吗？那堵车你知道不知道？晚来这一小会儿这么啰嗦，你瞧你。这小伙子把棉手套一举，指着自己腕上的手表说，一小会儿，哥们在寒风里溜溜的等了你一个多小时。姑娘一转身不看他了，拿后脑勺跟他讲话说，哎，那又怎么了？上回你跟二山子他们一大群去三里河喝酒，我还在门口戳了三个多小时呢，冻得我脑袋都结冰碴了，跟水晶灯似的。小伙子一听这话，一转身又跑到姑娘前头去了，把嘴一撅，眼一瞪，
冲着他说，您那是等我，我告诉你，你那是盯梢，仨钟头，你活该。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我问你，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别的本事没有，什么跟踪啊，盯梢啊，特务间谍的行道您倒是挺深的，还一脑袋冰碴水晶的。呸，我告诉你，那不就是一些冻成了固体的鼻涕泡吗？也不去照着镜子看自己那坯子。姑娘一听这话，抬起高跟鞋当就给小伙子一脚，说话别这么损啊，我坯子怎么啦？嫌我长得不好，您去找一个好的让我瞧瞧。你别以为我不能啊，要不是我这人心慈手软，早就把你像甩大鼻涕似的给甩了。话音还没落呢，小伙子身上又挨了几巴掌。嘿，你瞧你那德行，你还甩我呢你。我来晚几分钟上来你就损我爸。要说你爸你妈可真够伟大的啊，他怎么就传不出来你这么一个半生不熟的东西呢？小伙子一听这姑娘全面反攻，一下就变得嬉皮笑脸起来了。那是我长得不如你，你瞧你长得多好啊，跟模特似的，哈哈，而且还是毕加索先生专用的模特。我说怎么刚认识你时候觉得你那么眼熟呢？合着在毕加索的画里他见过你。女孩听了这话也不示弱呀，讨厌，骂人啊，那也不如你啊，达芬奇打小练画画就是你吧。我还真挺纳闷的，达芬奇怎么就能透过你妈的肚子把你的模样画得那么逼真呢？嘿，怎么着，达芬奇画鸡蛋惹着你了？嫉妒对不对？谁让您那胸脯还不如鸡蛋黄大呢？说真的，要不是你见天的在前面照个假胸，我还真分不清楚您的反正面来呢。你混蛋，就你好，臭流氓，当当当。哎呦，这小伙子没少挨打，打完一顿以后你猜怎么着，这女的抱着这臭流氓，俩人亲亲热热的走了。下边事我就不跟您提了。你说青年男女相爱，好好的这么一聚会，怎么一到我们北京人身上他就变了味儿了呢？你说他们是没文化吗？庸俗吗？不啊，人家又知道达芬奇，又知道毕加索的美术史，还学得那么好。您说是什么不同？文化的不同。对，就是文化的不同。我北京二山子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所以您也别说我俗了，说不定神造了我这么一俗人，就是借着我一张俗嘴啊，向生长在这种文化里边的人传福音呢。您说我要是一天到晚请喂羊，给北京的哥们姐们抒情的朗诵雅歌呀、诗篇啊，不常的还配上乐，那你说人家能接受得了吗？说不定把我这么一贫嘴挂舌的北京二山子跟刚才那俩人认识以后，我给他们臭贫一段，好好劝劝他们，这俩人的灵魂兴许就能得救呢。既然今天的话说到这儿了，讲到男女关系，说到夫妻感情，我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多聊几句。不管怎么说，人也活了半辈子，结婚二十多年了，孩子都该谈恋爱了，多多少少的我说的话应该有点分量，有点真实性，咱们可以共同勉励，共同探讨，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加幸福。说到爱情，说到婚姻，说到家庭，说到男女关系，咱们不能把男的和女的分开。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不管是冲着女同志说的，还是对着男同志讲的，大家都要好好听听，因为自己的行动行为举止与你的另一半有直接的关系。请您永远记住我的名言，那就是别人都是你自己的镜子。当别人见了你就去捋自己的头发，那一定证明你的头发脏了或者是乱了。如果别人见了你就去捂鼻子抠鼻子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鼻孔不干净。您这时候千万不要去笑话别人，因为别人就是你的镜子。那好，咱们下边开说，先说谁呢？当然得先说男生了，一切事情从自己做起嘛。我是男的，最了解男的，所以从男同志的缺点开始说起。男人的缺点是什么呢？男人的缺点是，诶，是什么来着？男人的缺点是，哦，对了，男人的缺点是女人培养出来的。哎，对不起了啊，那我是男人，当然我不能出卖男人了。但是您也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更爱的是女人，更注意、更了解、更关心的也是女人。要讲男人的缺点，当然离不开女人了，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是女人生的，也是女人养的。你比如说吧，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这个所谓男人十大公共缺点，你们听说过没有？第一，没有绅士风度；第二，不分场合的乱吹牛；第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第四，爱在公共场合抽烟；第五，吝惜钱财，为人小气；第六，衣着品味太差；第七，不讲卫生，让人看了以后恶心；第八，当众举止失度，令人尴尬；第九，胆小懦弱，遇事就慌；第十，花心善变，不专一。这就是目前男人所谓十大公共缺点。可你单拿出哪一条来讲，他能离得开女人的影响吗？不可能啊。比如说吧，女人们常常抱怨现在的男人缺少绅士风度，可是当女人和丈夫去逛街的时候，在百货商场门口，丈夫急步上前替一位双手提满了东西的年轻女士开门，回到家以后，那妻子就得质问丈夫啊，那小狐狸精哪点迷住你了，你跑得屁颠屁颠的还去给人家开门，是个大男人吗？ 你说好不容易有一次绅士风度，回家还挨一顿臭骂。
比如说这种像在公共场合抽烟，这种事儿，是因为家里不敢抽嘛，家里有老婆管嘛，所以只能在公共场合抽了。你能讨厌男人吗？
女人常常说自己的先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换句俗话说就是没本事。
那是，比如这哥们刚下岗，他准备和几个朋友合伙做个小买卖，回家以后跟妻子说，先从家里拿出2000块来。哎，一说这钱的事儿，老婆那脸马上就变成马脸了，拉长了。钱一张还没掏呢，话先出来了：“你有那本事吗？赔了怎么办？2000块不少啊，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出2000块啊？你可别让别人把你当傻子给卖了。我告诉你，要是赔进去，我可跟你没完啊！”您说听了这话，人这爷们还敢做什么呀？啊？钱还不知道妻子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我们这爷们说我们不要了不要了，算了算了不要了。结果最后怎么着，那几个合伙的全都赚了钱了，除了这个被女人管过的男人。您说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赖谁啊？有的女人看不起自己的丈夫，说他衣着品味太差。可是你想想，男人结婚以前穿衣服的顾问是谁？是他老妈。而结婚以后穿衣服的指导又是谁？是他妻子。我告诉你吧，一个不会穿衣服的男人呢、不是他老妈在那儿瞎指挥啊，就是一个没有品位的老婆。好多女人觉得自己干净，自己讲卫生，觉得男人都不干净，都脏。那男人脏，他是因为什么呀？我给你讲一小故事。有一哥们叫大海，和几个婚前好友带着妻子出去吃饭去了。饭桌上吃喝尽兴，乐其融融。可回家以后呢，老婆却埋怨说根本没吃饱。这大海一问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没吃饱啊？你瞧你认识那俩哥们儿，怎么那么恶心呢？脏了吧唧的随地吐痰，手指甲盖那么黑，跟刨过煤似的。我根本不想看他们拿着筷子在那菜里捅，我没当场吐出来就是好事，哪有胃口吃饭呢？这大海也真够哥们儿，为朋友解释。哎，行了吧行了吧，怎么就你那么矫情啊？你看人家的老婆们怎么都一点不埋怨呢？人家天天的生活在一起，那些女人难道不比你更有发言权吗？是啊，您得仔细想想啊，那俩哥们儿是他们自己老婆培养出来的杰作呀。你说他们脏赖谁啊？还有的女人觉得自己的丈夫胆小懦弱，遇事就慌，一点英雄气概没有。那您听下边这故事。有一男人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扒手在偷一位老大娘的钱包，想管可是心里头又发虚，所以呢他就用力的大声咳嗽了一下，结果吓得这贼嘿停了手了，没去偷。你别说，把这男的吓得也够呛，没到站呢赶快溜溜的下车了，穿街走巷，多拐了几个弯，看见后边没人跟踪他，到了家跟个英雄似的把这事儿跟自己的妻子炫耀。结果怎么样？引来一顿责骂：你找死啊，万一那小偷带着刀子怎么办？像你这样的一刀就得死。结果怎么样？吓得这男人以后再也不敢当英雄了，任何闲事都不敢管了。你说说你们这些女人扼杀了多少大英雄啊？你们知道吗？英雄不是一天长成的，那得一点一点的培养。结果你们在摇篮里边就把他们都扼杀了。哎，可怜的男人呢，连当英雄的机会都没有了。女人不喜欢自己男人吝惜钱财，为人小气，男人也不喜欢吝惜钱财为人小气的人呢。你看，有这么一男人，每个月孝敬他老娘50块钱，结果那老婆呢就在那撇着嘴说：哼，你看你二哥每个月才给30块，你充什么大头啊？您看，那不是他亲娘，那是他婆婆。这男的怕老婆呀，一听这事儿哈，把50元给减成20元了，比他二哥少10块。这下老婆高兴了。还有一次呢，这男人和中学同学们一起聚会，为了个什么事儿，大家一起得凑个份子，每人得摊上他100多块钱。回家以后，这老婆就大声的嘲笑，说这种事儿谁会那么认真呢？你不能说你刚才换了煤气罐，口袋里只剩下80了。那不是你就能省下30多块吗？哼，傻瓜，教都教不会。你说一天到晚让妻子这么骂来骂去的，哪个男人能变成一个不吝啬钱财不为人小气的呀？妻子说男人花心善变不专一啊。过情人节的时候，丈夫买了一大把鲜花回家，本想让太太好好惊喜一下，结果这太太见先生捧着一大把花回来，蓬着头瞪着眼就说：去去去去，没看我忙着呢吗？过什么情人节，还不如把钱买几斤包子给我带回来呢。你知道吗，亲爱的女人们，男人心里总是想浪漫一下，可是他们找不到机会啊，
所以这位可怜的男人只好把买来的鲜花和他享有的浪漫寄托给了别人。
啊，你这时候骂他花心善变不专一，你公平吗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这样慷慨地骂着别人的妻子的时候，指责其他女人错误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里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我觉得我自己太幸运了，真的很幸运，所有这些女人的缺点在我自己妻子的身上一点都找不到。你说我这辈子她怎么就这么有福呢？啊，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哎，老婆夫人，您在听广播吗？
我今天还能回家吗？
哎呦，我今天真不知道是该带玫瑰花回家呢，还是带肉包子回家。我看我这篓子今天捅大了。我这儿并不是怕他惩罚我，乃是怕他花太多的心思，使太大的精力来严重的表扬和嘉奖我。兴师动众的，我怕自己受宠若惊，支持不住。不过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既然已经说了，敢做敢当吧。借着这星期六早上最后一次机会，把想说的话全都给说出来。男同胞都听好了，你们在女人面前永远是错的，你就甭指望着让女人认错。有这么一故事，有这么一妈妈反对她女儿和现任男友谈恋爱，结果有一次她女儿告诉妈妈，她这男友啊服安眠药自杀了。这当妈的一惊，说什么自杀了？女儿说，哎，还好吃错了药了，没死。哎，母亲一变脸就说，哼，我早就跟你说过嘛，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成不了大事儿。你看连这么小一点事儿都弄错了，我怎么能让你托付终身给他呢？您看见没有，女人啊，说错了话他就没有认错的习惯，错一千回他们就有一千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人命关天又怎么样，正确的依然是他呀。而且不管什么事儿，女人都喜欢从别人身上找毛病，总是觉得他自己委屈。可常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就连圣贤都会有个错，女人难道就不会有错吗？可是真正的女人，她们却永远正确，即使错了，她们也要摆出一副对的姿态。有一次，有一个女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苹果，然后她就提问班上的小朋友，孩子们，这是什么呀？结果坐在下边的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屁股。一听这话，女教师哭着跑出教室到校长办公室告状去了。到了校长面前，眼泪吧嗒吧嗒的，同学们上课诚心捣乱，而且还嘲笑我。校长一听这个了不得了，站起来就冲进那教室，表情严肃地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淘气，把老师都气哭了啊？这是哪个同学这么坏，还在黑板上画了个屁股。
你看看你看看，
这女老师她自己不行把苹果画成了屁股，还好意思哭，还好意思告状，这就是典型的女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在这儿废话，一个是要帮助男人更多的了解女人，也是帮助女人更多的了解自己。因为女人办事啊，乃是凭着直觉，觉得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调查研究，不进行理性的思考。有一次在一个高级的晚宴聚会上，火箭专家向大家透露说，哎，你猜怎么着，最近我们要把几只小老鼠啊送到火星上去。结果话音未落，嘿，一位美女就插嘴了，说，哎呦，这样灭鼠那成本不是太高了吗？废话，那是灭鼠吗？可他就这么想的呀。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没有发言权女人却照样发言，他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根本不把别人的意见当回事儿，尤其是那些漂亮的女人。女人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摇摆不定。她嘴上说恨你的时候，也许心里边已经有了你，可当她说不恨你的时候，也许已经把你不放在心上了。所以你没办法把女人的话当真，因为她们反复无常，跟女人打交道就得凭运气。有这么一故事，一个女人走进邮电局，要了一张电报纸，写完了以后给扔了，又要了第二张，写完了以后又给扔了，又要了第三张电报纸，写好以后递给了电报报务员，并嘱咐他们尽快发出。这女的走了以后，报务员对这三份电报发生了非常强的兴趣，就捡起来看了一下。第一份上写着，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想见到你。可第二份上写着呢，别再打电话，休想再见到我。可是第三份电报的内容却是什么呢？请乘最快一班火车速来，我等你。你说说啊，这才隔几分钟啊，女人的心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如果前两封电报发出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可是幸运的，发出去的却是第三封，终点却又成了起点。在如今这个时代，您能找到许许多多不吃饭的女人，但是你绝对找不到一个不吃醋的女人。 醋的滋养使女人成精，也许他们没有太高的智慧，但是他们有的是花招和心眼儿。这吃醋啊，往往要了男人的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推销员，她专门上门去别人家里推销洗涤剂，她的销售非常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向她讨教推销技巧，这个女人她眼里闪着亮光说，很简单，我专拣夫妇两人都在家时去拜访，去推销，对那位丈夫说明来意以后，详细介绍产品的性能和特点，最后告诉她不必马上买，可以等到下次来再说。这个时候旁边的女主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赶忙买下我要推销的东西，可不是吗？赶快走吧，要不然醋瓶子打翻了。还有这么一故事，您听听说明什么问题。有两个认识的女人在街上相遇，一位女人说，哎，你知道吗，我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说有件非常重要的案子要我明天出庭作证。另外一个女人就问，那你紧张吗？第一个女人就会这样回答，非常紧张，我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好。您看看他都为什么事儿紧张呢？女人善于把大事变小，小到只剩下穿衣服化妆、男欢女爱之类的细节。男人就不同了，他们读伟人的传记看的是政治斗争，女人读伟人的传记看的却是后宫私情。男人把事业当生活，女人却把生活当事业。时尚而体面的衣着是女人永恒的话题，他们永远可以从那里找到自信、满足和快乐。您要是家里有那么一位女人的话，也好也不好。好呢就是好打发，不好呢就是费钞票。以上那些话虽然说的是女人，但是是给男人听的，让他们更多更好更深的了解和疼爱他们的女人。如果女同胞听了以后觉得不喜欢，或者以上那些不好的女人类型都不包括您的话，那您听听我下边说的这些话能不能对您有一些帮助。什么话呢？这些话当然是给女人听的了。我要讲讲几种男人不敢追求或者说是不喜欢的女人类型，您看看包括不包括您自己啊。第一，不像女人的女人。废话，我不是说女人非得穿着高跟鞋、超短裙、长发披肩的才算得上是女人的标准，但怎么着你也得让人也能看出来是个女的吧。不过最近流行中性风潮，让男人都像女人，女人都像了男人，你说这说话穿衣做菜都不像女人的女人，那男人敢追吗？那男人能喜欢你们吗？恐怕也只有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才敢去喜欢你们吧。第二，女强人，这原因我就不必再多说了，人人都明白，不是男人不想追，是男人不敢追，费那劲干什么呀？追不上再把腿给跑掉了。不过话讲回来，女强人也不需要别人追，因为他们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智力，以及魄力和胆量，追到所有自己想要的男人。您不是强，您不是牛吗？哈哈，您呢，别坐在那儿了，你追别人吧。到现在嫁不出去，你赖谁呀？太强有什么好处？第三，精力特别旺盛的女人，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能折腾，一天睡上两三个小时还嫌多，今天爬山吧，明天逛街吧，后天起来非要你一起陪她去南极看企鹅。这样的女人可爱，但是不敢爱。男人在追求她们之前，最好还是先去做个全身的健康检查。哥们儿，身体可是生活的本钱呐。第四，那些念书上瘾的女人，读完了大学，读硕士，读完了硕士，读博士，读完了博士还厚呢。可是亲爱的女同胞们，男人总是要面子的，看着自己的女友学历比自己高上好几级，心里自然是不会有好的滋味的。第五，爱美的女人，五分钟照一次镜子，十分钟梳一次头，半小时补一次妆，不管是接吻呐、吃饭呐、喝咖啡啊，还要顾及口红会不会掉色儿。我跟您说吧，美固然好，可是跟这样的人谈恋爱的话，真比拍电影还累哦。第六种呢，就是那种天天要闹着独立自主的女人，她们不止自己闹着独立自主，她们还到处去宣扬。亲爱的朋友们，男女平等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天天把独立啊、自主啊挂在嘴边，男人是会害怕的。第七种呢，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无缺的女人，你们知道吗？女人就是因为有了缺点，所以她才可爱。百分之百完美的女人并不招人喜欢，因为她距离现实生活太遥远。我告诉您吧，聪明的女人总是会把自己的破绽有意地暴露给别人，因为她们深知道这只会让她们自己的魅力加分。如果您是一个完美主义的追求者的话，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适可而止吧。因为装出来的完美、硬挤出来的完美和那种装模作样自己演出来的完美、憋出来的完美，那个不叫完美，所以让人觉得那么难受、那么讨厌。 你要是想真的完美的话，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边，让他成为你的生命，你把神的那个完美的生命活出来，那是自然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完美，那就是神造人的本意。所以耶稣来了，所有认为和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全都靠近了耶稣，只有那些装腔作势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远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哪一种人？您决定要做哪一种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您要是觉得生活不如意的话，您需要信耶稣。如果您觉得您的生活已经叫您很满意了的话，那您更需要信耶稣，因为他不只是让您的生活满意，他乃是要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意义。这个意义乃是在于是不是与永恒相关，与永恒相连。下边，今天是咱们最后一次星期六早茶了。从三月开始，世外桃源的节目搬到了1320 AM， 时间变成12点到1点。我说的是中午啊，不是午夜。如果神允许的话，如果肚子里头还有话的话，那我的时间就是每个星期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这跟大家聊。今天咱不知道怎么扯啊扯啊扯到爱情上去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刚才说了半天女的这个不是那个不行的，现在咱们跟老爷们说几句知心话。不管您是做丈夫的，还是现在不是丈夫以后想做丈夫的，无论女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毛病，做男人的你就必须得有个男人样。第一，男人千万要记住，自家的女人绝对不要拿来和别的女人做比较，这是一大忌。不要老说别人的老婆如何如何，开口闭口的数了自己的老婆，这儿不行那儿太差的。我告诉你吧，她能嫁给你就是你的福气，你还这么说她真是太不应该了。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听到自己最爱的人说她一句好，那是比所有人说她好加起来还受用的一件事儿。相反也是如此啊，如果你真心爱他的话，你还忍心这样伤他吗？第二，做男人做丈夫的不可三天两头的冷落自己的女人。女人都是敏感多疑的，他们会把许许多多的事情往消极的方面去想。其实在丈夫出门以前一个蜻蜓点水式的吻，回家推开门时一个拥抱，会让你的妻子以后想起来感动万分的。这些事对于男人来讲一点也不难做到，不是吗？记得在你难过的时候告诉他，让两个人一起分担。同样在他难过的时候也要牵着他的手，把你手心的温度传给他，这是夫妻之爱。第三，男人不要摆脸色给女人看。我告诉你，一个对女人发脾气的男人是很可恶的。你在生意场上在别人面前光鲜整洁，而你的妻子呢在家里忙里忙外的，繁忙的家务已经让他有一肚子火了。你要知道，他在你背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可以后顾无忧。你想一下，男人下班以后回家说一声，老婆你忙了一天了，辛苦了，那女人不就得笑笑说没什么，你才辛苦呢。你想想那是多么和谐的一幅图画呀。第四，男人到了一起是比工作比职位比汽车，女人到一起呢就是比男人和比孩子。所以男人们一定要在他的女友面前表现出你对他的宠爱和珍惜，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公主，而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让所有其他女人都非常羡慕而且嫉妒那个最完整最美好的爱。你是一个模范的丈夫，如果她是一个明理的女人，她肯定会在你的哥们儿面前给足了你面子，让你在你自己的朋友面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第五，你们要知道，和男人喜欢看女人一样，女人也喜欢看帅哥。人长一模样就是让人看的，女人吃醋其实男人也吃醋。可是我告诉你们，亲爱的男性朋友，一个真正爱着你的女人，当他们看到帅哥的时候，他们的心境比男人看到美女的时候要纯洁的多，要简单的多。他们只是要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有些感叹而已，就像是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好的就是好的，没有其他的意思。不像男人见了美女以后会有更多不应该有的幻想。如果您不喜欢让您的女人一天到晚的去欣赏别人的话，那你自己就帅他一场啊。我跟您讲吧，他之所以嫁给你，你曾经就是他心里边最帅最帅的那个哥。那您现在怎么就不打扮了呢？那您现在怎么就不收拾了呢？你以为那些帅哥真的他们就是帅哥吗？帅哥都是装出来的，为了爱你老婆的缘故，你也装一次，再帅上他一场有什么了不起的？挺起胸来，站直点，把牙刷干净，把头梳整齐，他爱看什么样的人您就扮什么样的人，让牙看个够。第六，老婆娶来是为了要疼的。有修养的男人不管多急不管怎么着是绝对不会动手打老婆的。如果你真正的爱他，那你就一定要尊重他，绝对不能随便动手。 不过如果遇见那些个疯子神经有病的男人自卫保命，那还是应该的，能躲就躲，该逃就逃。要是一醋瓶子飞过来，一把菜刀砍过来，粗的细的擀面杖一天到晚的老往脑袋上敲的话，那您还是去买一个钢盔吧。您甭跟我解释，我信您的话，我知道有那种不讲理歇斯底里的女人，那种人相当可怕。您要是摊上了一那样的啊，您得快点信主。那为什么呢？因为哪天说不定你就牺牲了呢，这样的话你可以保证你的灵魂进天堂不下地狱。我相信神也会保护你，你在神面前迫切的祈祷，说不定你那个凶婆子哪天真的就蒙主的大爱，神迹奇事在你们家发生，主就让她变成一个天使了呢。死马当活马治吧，如果你已经不爱她了，那么你就摸摸你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我还能让他幸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放他走吧，让他找个真正能够对他好的人，让自己别再错下去了，也让他得个自由。可刚才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多难呢？可老婆不是一辆汽车，老婆也不是一栋房子，你不想要，总是有别人会要。你的妻子是一个人，是一个和你一样尊贵的人。旧约圣经上说了，你要是不喜欢你的妻子了，就给她一份休书，让她走。走哪儿去啊？什么叫自由？请问你不喜欢人家，你就给人发一张休书让人走啊？有良心的说，我给她足够了钱，那婚姻是钱的问题吗？你让一个跟你生活了半辈子的女人拿着一堆钱，她往哪儿走？咱还不提孩子的事儿。有良心的男人们，你自己想想，早知道有今天，你当初干什么去了？如今这社会，一个人头就是几个大子儿，拿离婚当喝白开水。有些人结婚是为了钱，离婚也是为了钱。有没有妻子，有没有丈夫，有没有爱情无所谓，只要有钱就行。我跟您这么说吧，你们要是结着婚不舒服的话，我保证你离了婚你也高兴不了。对离婚这件事儿，您还是三思而后行。第七，女人其实非常喜欢男人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因为这个会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安全。我敢保证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小男人，你个子可以小，但是你里边要是一个大男人。女人虽然喜欢男人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可是女人呢更抵挡不了男人的温柔。如果说女人的温柔是对付男人的利器，那么男人不精心的那种温柔对于女人来讲绝对可以说是核武器。女人有自己的天性，那就是母性的情操，她偶尔会把自己的丈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处处的宠爱着。但是男人丈夫，你要记住，你千万不要得寸进尺，因为你不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丈夫。第八点，家庭永远是第一的。男人固然要对工作负责，却也要有职业道德，要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千万不要做工作的奴隶。你要记住，我们工作是为了挣钱，所以可以更快乐的和家人在一起，享受生活的甜美。一定要记住，定时不定时的要和妻子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要不然你工作上班是为什么呀？千万不要本末倒置。第九，你配偶的父母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将心比心，爱屋及乌。只要你内心真正的把你的配偶当做你自己的一半的话，你绝对会从真心里边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而且心里还对这些老人依恋亲密。老人不是傻瓜，当他们感受到这份真心的时候，你也自然蒙福。何况人老了很像是孩子，只要像哄孩子似的哄哄老人开心就好了，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事儿。您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有老的那一天，一定要做好你晚辈的榜样，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尊敬和爱护老人。第十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夫妇两人相处切要坦诚、信任、宽容、理解，绝对不可事事隐瞒。如果能够多多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看一件事情的话，想想对方的处境，体会一下你妻子的为难之处，好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做丈夫的，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妻子是你最爱的人，你要理解她，你要支持她，在她犯错误的时候，在她软弱的时候，一定要宽容的对待她。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但是不管多难的事儿，如果您连说都说不对的话，你能做好到哪一步啊？所以说，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做一个好男人那是难上加难呐。有许多的青年知难而退啊，说不结婚不结婚了。幸亏还有那些傻的不要命的男人愿意做丈夫，否则咱们人类就绝种了。所以现在外边传着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 我爱你是口误，我愿意是笔误，结婚是错误，生小孩是失误，离婚又结婚是执迷不悟，结了婚又有女朋友的是尤物，没有结婚又没有女朋友的是怪物，享其人之福的是大人物，自作多情的是别人的障碍物，不解风情的人活像是一棵植物，百依百顺的又是乖乖的宠物，看破红尘哪是顿悟。爱情有的时候像火，给你温暖，给你激情，可有的时候呢，又能把你烧得一无所有，就跟咱们刚才说那灯节的事故似的，把您烧得一丝不挂。爱情呢，有的时候又像水，给你柔情，给你关爱，解你的饥渴，但有的时候您掉在水里边，你想爬上岸，你都爬不上来，它能让你窒息，它能把你给淹死。古人讲男人像火，女人像水，可是水火是阴阳啊，它需要平衡，因为如果火大了呢，它会把水烧干，水大了呢，它又能把火给熄灭。男女之间你就得把持好这个尺度，掌握好这个平衡，让它刚刚好沸腾起来。但不管怎么说，男女之间必须要有爱，可爱又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让你做一个好男人，我让你做一个好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痛苦太难了。因为人的自私，因为人的罪，爱在我们里边不是真实的，不是持久的，爱在我们里边是有条件的，当条件不对的时候，爱就自然的消失了，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才有这么多的痛苦。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是一个做报告的人，我最讨厌做报告，我也最讨厌听报告，可是我今天呢确实报了这么半天的告，我在这吐沫星子乱箭说了一大堆的话，好像我是一个多么知情达理的人似的。其实啊，若不是神救了我，让我认识了真神，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是爱。如果您不认识神，您不把神作为你爱的源泉的话，你的婚姻是永远会有缺陷的。没有结婚想结婚，以后会结婚的年轻人们，我劝您先信了主，再去爱别人。已经爱了别人，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如果您还不认识主的话，那您更需要主，因为主会让你的爱更坚强，更持久，更加的丰富，连死亡都挡不住。你想想神怎么会爱我们这些罪人，咱自己都觉得自己那么不可爱，他怎么会在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甚至把命都舍了，为的就是要救咱们，为的就是要爱咱们，为的就是要以后娶咱们，与咱们永远的同在。如果我今天跟您说，信主以后您就能够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而这生命就是爱的生命，你说你能不要吗？我见过那种事儿，有些情人，有些恋人，或者是夫妇，其中有一个要信主，但是另外一个死活不同意。原因是什么呢？他要是信主了以后，他就会去爱神，他就不会百分之百的爱我了。您那是蠢话，您那是迂话。对，他没有信主，他可能现在是百分之百的在爱你，他信了主以后，您觉得他就会去爱神了，不爱你了，是不是？或者说是爱你的程度不够深了，爱你的时间减少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您吧，他为什么会去爱主，乃是因为主把更大的爱，从天上来的爱浇在了他的身上。他以前对您那百分之百的爱啊，还不及从天上来的那大爱的一个小渣儿呢。如果他尝到了从天上来的爱与爱的全源相接的话，他对你的爱会是一个全新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是一个神设立男女之间婚姻原有的那个本意，那才是真爱呢。所以我劝您不要阻挡他去信主，而你自己也要去寻找真神，也要信主得救，尝尝从天上来的爱，再试一试如何分享和传播从天上来的爱，那活着才叫有意思呢，而且还有了永恒的意义。今天咱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收听。您可千万别忘了，下一周这个时候我不在这儿说了，我们世外桃源要搬家了，蒙哥小贝所有同工都一起搬家，我们不在这180这儿玩了。您别说，我这要走了颇有一种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老让人家逼着，老让人家赶着，老让人家催着。可你别说，传福音就得有这个劲儿。我感谢主，感谢主，还是要感谢主，我这是在美国可以在广播电台里这么大声的敲锣打鼓唱着歌的传福音，只要换个国家说个福音，说不定都掉脑袋呢。所以180不接受咱没关系，咱到1320去。什么叫信主啊？我看这就叫信主，相信这些事儿都是为主而做的，他必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叫我们的节目是凭信心的节目，不仅是要在经济上凭信心，就连时间和机会都得靠信心。只要主开路，我们就往上冲啊，只要有说话的地方，而且说话别人可以听见，那我们就必须要把福音传出去，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主。我们为什么爱主呢？因为主先爱了我们。只有爱才是激情，才是动力。所以等到了三月，您可千万别忘了，周间的时候，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12点到1点，波段是1320 AM 啊，您到那儿听去，我星期五在那儿等着您。如果中午吃饭的时候您没时间听的话，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网址是www.swtychina.com。 嘿嘿，您看我们这次学聪明了，我们不叫 1320.com 了，要不然过两天人又给我们踢出去怎么办呢？不是我们没付钱，我们签了合同，我们按月付钱。嘿，这1180他自己变了卦了，而且现在还变本加厉，居然在我二山子话音未落的时候就把他那广告往我们的节目里硬挤。您看最后那几分钟，那叫一个吵，讨厌。话说到这儿，我要跟您说再见了。接在我们后边的这些广告与我们世外桃源99之阳广播电台无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神祝福您，愿神的恩典永远与你同在。